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有永恒生命的源头才可以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掌权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听到一些不公平或者是野蛮粗暴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心难免会想起一个问题，到底谁在掌权？我们会怀疑，到底神是否真的像圣经所说的这样的伟大呢？如果他是至高的主宰，为什么他会容许邪恶继续下去呢？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再一次确定，耶稣基督实在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掌管着国际局势、国家大事以及个人的处境。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某些灾难，您的人生似乎再没有什么盼望了，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是一篇鼓励您的信息，因为我们会听到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环顾四周围的环境，我们会发现失控的事情常常都会发生。生活中每个范畴常常会出现混乱、冲突和不稳定的情况。不管是在国际间、在金融界、在健康方面、教育、宗教或是道德的范畴中，都充满着混乱、充满着冲突和不稳定。到底有谁在掌管世界呢？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位统帅或者一位工程师在带领着他呢？答案是有的，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那位掌权的主，他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坐在宝座上。今天的讲题是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腓立比书2:5-11，这段经文用来解释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是最好不过的。保罗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应当有一种心态，就像耶稣基督的心态一样。好，我们看腓立比书2:5-11，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以上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2:5-11。在这段经文里，掌权的意思就是指运用至高的权力。至高的掌权者意思就是运用至高的或者绝对的权力去管理世界的那一位。耶稣是掌权的主， 他正在行使至高的权力。但如果耶稣拥有最终极、最后的以及至高的能力，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容许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呢？为什么耶稣不阻止战争的发生？为什么耶稣不阻止暴力和犯罪的事情？为什么耶稣不阻止痛苦以及受伤害的事件发生呢？如果耶稣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些我们看为不美好的事情一再发生呢？我尝试用一句话简单回答以上这些问题。神容许这些败坏的事情发生，许可公理消沉，正义不彰，自然有他的美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诗篇29篇第10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这是天父世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天父仍然在掌管。神虽然暂时许可，但绝非突然，必定要达到他所定神圣的目的。罗马书8:28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透过刚才所描述的事情，人心底的真实本性就在神面前显露出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到这一点，并且神要借着这些事情向人显明，我们是极需要一位救主。就因为这些原因，神虽然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但他却暂时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今天集中探讨耶稣基督的主权。耶稣是主，或者说耶稣是掌管我们的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怎么去明白呢？如果耶稣是掌管我们的主，那么他必定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影响。这个事实不但影响着我们的永恒，也影响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主呢？首先，从耶稣基督的出生的预言已经显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26以及27。路加福音1:26-27，经文记载，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然后路加福音1:32又提到耶稣的出生，经文记载，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王位的意思是指掌权和管制。在路加福音2:11又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即使在预言基督降生的话语当中已经显明，耶稣基督不单是一位救主，他也是掌权的主。所以让我们从腓立比书2的经文里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真理。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上所走过的路。这条路是预备他承受万有，作为整个宇宙的掌权者。腓立比书2:6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荣耀，却把他搁在一边，然后来到世上。腓立比书2:7-8这里经文又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正是预备他的将来要得着宇宙掌权者的位分， 因为耶稣所走过的路正符合了圣经里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主动的降卑以及被动的升高。箴言书里告诉我们，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降生在一个借用的马槽里边，是一个非常卑微的环境。耶稣长大以后四处传道，他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天父，他谦虚的心是父神所喜悦的。旧约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喜悦的。主耶稣在世上不是很有声望，他也没有走很远的路。事实上，耶稣走的路不是很多，然而他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先，已经很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沧海的界限是他定的，大山小山是他造的。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是以他的全能命令在托住万有。耶稣要在地上甘愿做天父的仆人，只做父所喜悦的事。那么耶稣在成为掌权的主以先，他经历了什么呢？根据圣经的原则，一个人在得着高升以先，必要经历卑微的过程，这个原则是不变的。我们看旧约，就以约瑟作为例子，约瑟被高升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以先，他不过是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后来甚至被下在监牢里。摩西也是一样，他在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领导以先，他在旷野已经牧羊40年。至于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只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却成为全巴比伦重要的人物。一个人在被高升以先，必须经历过降卑、屈辱和卑微的这个阶段。这个原则是贯穿了整个新旧约圣经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骄傲、狂妄以及高举自己、求自己荣耀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违背了我们救主行事的原则。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以及他的死亡，都显明他在被高举以先，是要先经历羞辱、先经历降卑的。他经历一切的羞辱降卑以后才被高举，作为整个宇宙的掌权者。所以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正是预备他被神升为至高的途径。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八节里边，保罗描述耶稣基督如何在他出生、他的生活、侍奉以及受死中受过极大的屈辱。然后第九节，保罗就说，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现在天父赐给耶稣一个位分，成为掌权的主。这个掌权的位分是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升，正如腓立比书二章九节所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他升为至高的意思，就是耶稣他被神极大的高举，天父将主耶稣基督提升到一个至高的地位，他的权力是至高的，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被高升，但天父却把耶稣高升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升入高天尊荣的。那这是不是说耶稣被高升以后，他所得的位分是比他原来本有的位分更高呢？当然不是，因为他本来已经是至高的， 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而天父高举的是他的人性。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谦卑自己，他降生成为一个贫穷的婴孩，并且生在恶臭的马槽里，他在穷困的木匠约瑟家里长大。就人性来说，他主动的降卑，他没有加薪美容，他如根出于甘地，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以人的身份顺服天父的呼召，实践他的使命。他以人的身份战胜罪恶死亡。天父高举耶稣，把他提升到至高，他中保的地位就超越了一切，所以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被升到最高的人子，他曾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的特质以及他的神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他的人性却从最卑被升到最高，是被升入最高的人子。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就讲到耶稣他的名，他所得到的位分。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耶稣的名字就是主，在旧约圣经里边都是称呼耶和华为主。天父把主耶稣高升到这个至高的地位，耶稣就可以在整个宇宙中掌权。天父高举耶稣的名，所以耶稣的名字不单只是耶稣、基督和弥赛亚，他的名字也是主，这是天父给耶稣的名字。因此我们应该在主耶稣的面前屈膝，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主，这是出于天父的命令。父神说，你们都要拜他。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随随便便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甚至拿耶稣基督的名字开玩笑，但要晓得不能够妄称主的名，要尊主的名为圣，因为他是那将来一切无论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屈膝敬拜的。天上的使者，地上蒙救赎的人，地底下灭亡的人都要拜他。耶稣基督不单是一位生在马槽的婴孩，耶稣基督是神，耶稣是那位被神升入高天尊荣的，他是那位宇宙中至高的、最终极的、绝对的全能者，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神是宇宙至高的掌权者和管制者，而天父已经给耶稣一个名字，是与他被升入高天的身份相称的，这个的名字就是主。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晓得这个名是何等的尊贵。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在他面前称他为主。西门彼得打了满网的鱼，甚至网要裂开，船要沉下去，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歌颂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歌颂神，歌颂神的儿子。天父说，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我是多么的爱他，所以我要把他升入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主，无论在地上发生什么事，我的爱子都在掌权，我早已经立他做承受万有的，他在掌管一切。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这个高升的位分也是一个权力的位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提到这个位分的范围，请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节，经文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位在天上蒙拣选的天使，每一位在地上的人，并且在世界上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屈膝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不但如此，主耶稣掌权的范围也包括了在地底下的，这地底下就是指邪灵污鬼所在的，这里也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受痛苦。圣经说，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没有一个例外。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跪在主的面前，敬拜这位掌权的主，思念他的名是何等的尊贵，而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生活行为必然会有所不同。圣经说，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呢？还是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称耶稣为主？保罗在这里说，无不口称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国籍的人，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部落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无论你信他或不信他，将来你都要口称耶稣为主，没有例外。蒙恩得救的人称耶稣为救赎主，拒绝耶稣不信耶稣的仍要称耶稣为审判主。无不口称这个任性就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任性，这个宣告也影响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实在是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任性宣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生命里头一些黑暗面，我们总是拖延，找借口去逃避。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会改变。我们跟主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以前会忽略这个罪？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悔改呢？为什么我会让这些罪堆积起来，成为我生命的黑暗面呢？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跪在主面前，宣称他是我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任何一个角落，他有绝对的主权。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生命没有一个角落是他不能掌管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容易落入罪的捆绑中，因为我们不容许罪恶在我们生命的一些角落继续存在。当我们跪在地上，口称耶稣为主，承认耶稣的主权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主，就让我们站稳了立场。耶稣会对我们说，在你非常隐秘的这方面，要晓得我是主，你要降服我，你要顺服，你要悔改。于是这些不顺服神的事物就会不继续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阴暗角落，因为我们不断地去面对它，处理它。这个过程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么做可以保守我们清洁纯正。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主，那我们所信的真理就没有基础了。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因为我们深信他就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真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不是掌权的主，那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这个应许就是徒然了。万事怎么能够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呢？如果这个应许能够实现，我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真是宇宙中的那位掌权的、至高的、最终极的权柄，所有的事情都听他的。我们可以相信耶稣能够把任何美好的事情、任何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甚至在磨难的日子，都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因为他是掌权的主，他在掌管着一切。至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的应许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耶稣不是那位掌权的主，这也是一个空虚没有意义的应许。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挂虑呢？有什么理由不担忧呢？我们也不能够很踏实地享受神所赐的平安。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事情需要去忧虑。但如果耶稣是在掌权的话，他真是那位掌权的主，他会引导我们，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会安排一切，我们就不用忧心，不用挂虑了。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看第十章第二十七节，一直看到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那位掌权的主，那这段圣经就不是真实的，这个应许也就跟着落空了。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能够做出这个承诺呢？唯有神，唯有这位掌权的主才能够做出这个承诺，唯有神才可以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只有永恒生命的源头才可以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掌权的主，他是主，他的名何等尊贵。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主，这本圣经里边所讲的一切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耶稣基督真是那位掌权的主，那么这本圣经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你一定要读的，因为它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来自于那位掌权的主。将来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而接受审判。那么那位审判你的主是谁呢？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告诉亲爱的朋友，这位审判的主也就是掌权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即使如此，试问你认识他吗？你敬畏他吗？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相信接受他吗？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听福音的道理，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有些年日，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今天我要再一次告诉朋友，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他也是将来要审判全地的主，你应当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相信他，接受他。今天的讲题，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耶稣基督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有没有完全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呢？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决定谁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人公，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是否是您的主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